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婚宴摄影师中招，北京紧急取消核心区饭店婚宴。消息指李云迪即将获释，可能离开中国。到底有几严重？黑河健康码全变黄。猪肉唔好卖当嫁妆，山西女出嫁娘家陪嫁288头猪。金正恩解决良方，鼓励民众食黑天鹅肉。日本寿司冇海胆，大量死亡致严重短缺。驻台美军增加，环球时报突然转性，社论引讥讽。奔向地球，万圣节太阳风暴可能扰乱电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婚宴摄影师中招，北京紧急取消核心区饭店婚宴。大陆新一波疫情肆虐，北京29号新增两宗确诊，其中一宗是摄影师，最近一个礼拜曾经到北京饭店国际会展中心担任分摄，官方紧急下令当地所有饭店不得继续受理预订婚宴，核心区域的饭店即时起取消婚宴。综合六媒的报道，北京疫情防控小组宣称，今个月北京已经累计新增29宗本土确诊。今日新增两宗，其中一宗是10月28号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是该患者的弟弟，担任职业摄影师。今个月23号和24号乘坐地铁前往北京饭店国际会展中心进行婚礼拍摄工作。另外，北京今日新增的另一宗亦是已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目前已经转往医院隔离治疗，今日诊断为轻症。北京官方指，当地从今日开始，所有酒店一律暂停受理婚宴预订，北京核心区域、东城区、西城区停止举办任何婚宴，而其他地区已预订的婚宴举办嗰阵要严格落实防疫措施。目前北京饭店国际会展中心的相关接触者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后续会持续追踪观察。消息指李云迪即将获释，可能会离开中国。有消息称，近日因嫖娼被拘捕的中国钢琴家李云迪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获释并离开中国大陆，他拥有香港居留权。广州电视台总导演何金德10月28号在微博上贴出李云迪以往的现场演奏音频，说这块大陆可能很难再响起他的现场音乐会，至少是短期内。他母亲讲了会离开这里。李云迪出事后，他的微博个人认证被删去重庆政协常委、全国青联常委、香港青联副主席等头衔，只是剩低国际钢琴家的头衔。至于李云迪的微博没有被封号，但就一直没有更新。最后一条微博发布的时间是10月16号。在10月21号晚，北京朝阳警方通报李云迪嫖娼被行政拘留。在大陆网站知乎上，有网民说，按照规定，嫖娼处以10至15日拘留，他应该很快就会获得释放了。还有网民说，李云迪已经拿到香港居留权，相信他获释之后很快会离开中国大陆。香港特区政府在2006年6月推出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李云迪成了首批入境人选之一，获得香港居留权。近年来，李云迪从钢琴界转向投身娱乐圈，频频参加综艺节目，几乎已经成了一名艺人。琴艺日益生疏的李云迪在15年韩国首尔的演出上弹奏成名曲《肖邦第一协奏曲》那阵出现重大错误，被迫重弹。李云迪亦曾经替薄熙来唱红，在11年6月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那阵，李云迪就专门在重庆举办了一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李云迪红色钢琴世界巡演，之后又发行了演奏红歌的《红色钢琴》。而李云迪在微博上发的贴文有不少是所谓爱党爱国的言论。 到底有几严重？健康码全变黄，黑河人嬲啦！10月30日，大陆黑龙江省黑河市当局突然宣布，所有黑河市户籍人员的健康码全部变更为黄码。这个消息即刻登上微博热搜。黑河人，尤其是目前身在外地的黑河人，怒斥黑河市政府官员弊政，户籍竟会传播病毒。据官媒报道，10月30日黑河市通报，在10月29日黑河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6宗，都是在外徽区，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宗。黑河市目前已经调整6个小区为中风险区。另据当地媒体报道，黑河市当局10月30日宣布，鉴于黑河市外徽区今轮疫情形势较为严峻复杂，由即日起，黑河市户籍居民的龙岗健康码将统一变更为黄码，等本轮疫情形势稳定后再统一更新。通报还说，在这个期间，可能对长期在外居住、工作已经离开本地的黑河市户籍人员造成不便。如果你在出行、工作、生活等方面遇到困难，可以拨打便民服务热线或者搜索公众号黑河帮，点击黄码修改上传提交。黑河市疾控中心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予以恢复绿码。但网民发帖话，所谓的便民服务热线根本就打不通，黑河网民怒斥政府官员的弊政。黑河这个防疫措施令我明白到什么是懒政了。今年不单止见识到有大学生用肺呼吸，还见识到户籍都能传染，疫情是按籍贯传染的吗？黑河人没权出门吗？龙岗健康码都是黄的。2个月没有回黑河了，我和很多同学的码都变色，今日有考试点办？以后的生活点办？即是无论在哪里都不可以出门吗？猪肉不好卖当嫁妆，山西女出嫁娘家陪嫁288头猪。10月29日，山西临汾市洪洞县一名女子出嫁，新娘家陪嫁了288头猪。参加婚礼的宾客说，这个是刘姓宗亲在大槐树的婚礼。视频的画面显示，婚礼现场搭起一个大棚，288头猪齐齐整整地排列住，每头猪似乎都被固定住，猪身都贴上双喜字，场面壮观又搞笑。不少宾客在棚内走动观看。288头猪陪嫁亦震撼了不少网民，登上微博热搜，真是震撼到排列有序、白白净净的大肥猪，披红挂彩，光彩照人。这个场面不敢说绝后，但空前是一定的，就是听都未听过，亦只是在今次微博热搜见到。亦有人说这个有些土豪，估计是跟现在猪价大跌有关，新娘家可能是养猪专业户，反正而家猪肉都唔好卖，不如当个女嘅嫁妆啦。只系咁多猪点运到新郎家？确实按去年猪价，288头猪估计要100万元人民币以上啦。今年猪价大跌，每斤生猪只系7至8元左右，一头猪估计约2000元，亦要近60万啦。人才76116就笑话，看来新娘家还是家底比较厚，这个嫁妆可以。在2018年中国爆发非洲猪瘟，生猪骤减，导致猪肉价格一度飞涨，高达90元一斤。在中共当局推动下，众多企业投入养猪行业，生猪的数量激增，同时亦导致了猪肉的价格大跌。目前一斤猪肉的价格不到10元。不少养猪户亏蚀，相反中国的蔬菜价格在10月就飙涨，部分蔬菜涨幅更高达200%。吉林有市民说，当地猪肉只是9元一斤，排骨18元一斤，蔬菜太贵了，现在穷到只能食肉。金正恩解决粮荒，鼓励民众食黑天鹅肉。 粮荒问题向来是北朝鲜难以解决的危机。为预防疫情境外输入，当局自去年起关闭同中国的边境，更令粮食短缺的问题雪上加霜。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日前传出下令民众食少啲救国之外，而家仲鼓励人民多啲食微美而营养嘅抗癌保健食品黑天鹅肉。北朝鲜官媒声称，北朝鲜东海岸最大养鸭场而家专门开辟养殖中心，将以工业规模养殖黑天鹅，并声称美味嘅黑天鹅肉系极为健康产品。朝中社报道话，黑天鹅肉味道鲜美，具有药用价值，而工业化养殖黑天鹅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官方媒体先前亦吹捧黑天鹅肉是21世纪的特殊保健食品。朝中社引述北朝鲜农业部研究人员的讲法，黑天鹅肉比其他肉类含有更多蛋白质，更容易消化，还具有抗癌特性。目前尚未清楚北朝鲜是否在国内其他地方动工兴建黑天鹅养殖场，或者是怎样分配这些鹅肉。有趣的是，在金融术语中，黑天鹅是指发生率极低而被忽略的事件，比较不可预测的风险，而金正恩正被外界视为是最大的黑天鹅之一。他经常施射导弹挑衅国际社会，动辄影响着全球股市，解决粮荒问题显然是北朝鲜领导人的重中之重。金正恩日前先提出饥荒的一项解决方案，就是要求民众在北朝鲜2025年重新开放和中国的边境之前必须食少些。事实上，他的父亲金正日在2007年亦曾经突发奇想，想从德国引入每隻只是重达10公斤、产7公斤肉品的德国灰巨兔，认为将有助于解决北朝鲜的粮食危机，不过如今看来显然是徒劳的。日本寿司冇海胆，大量死亡至严重短缺，价格涨近一倍。随着日本各地餐饮业营业时间限制和酒类提供限制解除，餐饮业对水产需求越来越旺盛。海胆是最受欢迎的寿司食材之一。日经新闻网报道，日本北海道今年9月以来，因浮游生物大量繁殖而发生洪潮灾害，令到大量海胆和秋龟等水产死亡。100克海胆价格从去年同期的2700至2800日元，飙涨到今年大约5500日元，即是大概48美元，涨价近一倍。餐饮业者感叹，就算涨价到两倍都无法弥补亏损，卖得越多蚀得越多。北海道有大型回转寿司连锁店就暂停提供海胆。业者说，海胆来货价格已经飙涨一倍，北海道东部地区海胆捕获量减少，同期迎来捕捞期的俄罗斯海胆价格亦比往年涨价近 20%。 但由于俄罗斯的海胆生长麻麻，在去壳后可以获取可食用量只有去年的约一半。由于鲜鱼店和寿司店是以相同价格入货，又要加上利润销售，所以普通消费者在鲜鱼店购买海胆价格仲贵。另外，海胆从放养到捕获要大概4年时间，海胆大量死亡可能造成长期影响。寿司店采购负责人就说，今年已经冇了，明年亦捕唔到海胆，消费者可能食唔到海胆了。驻台美军增加，环球时报突然转性社论惹讥讽。中共曾威胁如果美军驻台就开战，日前蔡英文公开承认美军在台协训，美媒亦披露驻台美军正在增加。环球时报却没了以往的强硬，引起海外论坛网民的一片讥讽声音。28号美媒 CNN 引述美国国防部的纪录报道，驻台美军人数已经从2018年的10人增加到今年较早时的32人， 中共軍方鷹派人物黃鴻光在28號當日發文說，公開承認美國在台駐軍是蔡英文對大陸的公開打臉，大陸是事可忍孰不可忍。黃鴻光聲稱，哪怕只有一個美軍駐台，都是違背中美建交約定，中美關係已經處在危機之中。另一名軍事裝備專家黃雲飛當日亦發文說，蔡英文首次承認美軍駐台，與美國總統拜登互相呼應，是美台一次有預謀的對抗大陸行動，目的包括測試北京的忍耐限度，迫使大陸接受美軍駐台的事實等等。不過一向熱血的黨媒《環球時報》這次卻表現得似乎幾理性，《環球時報》當日發表社論，依然堅持美軍駐台就開戰的所謂底線，但又宣稱美軍目前只是用切香腸戰術展示在台公開象徵性住宅。評論隨後又重新畫出一條底線，和平統一國家已經失去可能性是大陸反分裂國家法規定的動武條件之一，同點樣為美軍人員赴台協訓定性無關係。而外之意，就算將美軍協訓人員定性為駐軍，亦可能不具備開戰的條件。評論還話俾公眾知，唔好俾台美的短線表演帶節奏，亦無需問點解仲未出手，紅線要重劃啦嘛，而係要相信國家的戰略統籌同掌控力等等。對此，海外論壇上的網民一片讥諷聲，只有達到百萬軍人先算駐軍，少於百萬可以忍，紅線就是猴皮筋，再拉拉還有彈性，一條條向後排列的紅線成了國際上最獨特的紅色斑馬線。奔向地球，萬聖節太陽風暴可能擾亂電網。太阳10月29号发出一个巨大的太阳风暴，正朝着地球方向前进，是当前天气周期中见到的最强风暴，预计将在万圣节登陆。而专家说，如果辐射和我们的大气层碰撞，可能会引发北极光，并可能对电网造成重大问题。美东时间28号上午11:35，美国太空总署跟踪太阳活动的太阳动力学观测站拍到太阳的这个活动，这次风暴是入面物质大量爆发的结果，从太阳的外层驱逐出巨大的等离子体。而据美国空间天气预报中心说，它已经在南美部分地区造成暂时但强烈的无线电停电。美国太空总署在一篇博客中说，这个重大风暴已经被列为 X1 级，太阳风暴是按字母排列，最大被称为 X 级，最小是 A 级，而更高的数字表示更强烈。而这个风暴预计将在周末袭击地球，意味着可能在10月31号的万圣节登陆。美国太空总署预计中纬度地区或出现极光，而夜间的 GPS 接收和一些无线电可能会遇到干扰。风暴的有害辐射不会通过地球的大气层对地面上的人类产生物理影响，但当它强度够大的话，它可以扰乱 GPS 和通讯信号。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